大带来我们的巡讲的这个最新的一期。那我们本次巡讲的成长稳健均衡配置。那么这个标题的话，我觉得就是我们今天对于整个这一周的一个核心判断。那么大家也能看到，就是恒生指数的市场进行了一个剧烈的抢盘啊。那么相关的这个 AI 相关的以及锂电相关的一些核心股票呢，实际上都有比较大的一个下挫。当然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锂电板块材料公司下挫幅度比较高的过程中，宁德时代其实是逆势的这个飘红的啊，基本上是有两个点的这样的一个收盘的一个涨幅。那这里面的话，我觉得就引发了我的一个思考，就是当前时间点上，如果我们认为啊这个市场在成长股这个赛道会有所下调的话，是否这个在我们说的这个一些偏价值的有业绩个股这边的话，这个转向这些的话，是否能够跌幅少一点啊？所以这个思考让我这个把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巡讲变成了我们这样的一个观点的阐述。那么从整个的这个锂电这边出发，接着这个问题，我们想讲的一点就是，锂电目前大部分的材料公司呢，实际上还是以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成长思维去投资的。第一个就是整个的量增非常非常明确，大家都能够看得到整个锂电池这个全年的这个出货量吧，基本上是能达到 2.9 个 T 瓦时，不排除下半年会因为储能的超预期进步的上修到接近3个 T 瓦时。那么同比去年大概 2.2 到 2.3 个 T 瓦时的话，是有一30%多的增长。那么这样的一个增速本身就构建了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成长的这个量端的很高的一个成长。那么从价的角度上来讲的话，目前这个铜箔包括隔膜这两个环节呢是有非常强的一个涨价预期。核心的原因就是就是这两个环节的头部企业现在的产能开工率都非常非常满，且他们并没有太大规模的投产。当然我们在这个隔膜环节呢，确实也看到了一些个别的新进入厂商可能在进我这边扩的会比较大，比方说像普泰来。那么在整体上来讲的话，这个对于隔膜巨大的一个需求来讲的话，这个我觉得短期来讲还是杯水车薪的。所以这个基于这个扩产慢，头部企业扩产意愿不强，然后整个的行业的这个阵容还是重，投资回报率不高，意愿也不是特别高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下，这两个相对比较重资产的环节呢，它的这个扩产呢，我觉得能够适当才有要产的可能不会特别多，那么就会造成这两个环节持续的供给偏紧。那么下半年的这个价格谈判呢，也确实是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这个我觉得是这个隔膜和铜箔现在的一个情况。那么对于负极来讲的话，整个的这个价格呢是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传导。那么负极的价格负极的盈利呢受到了一季度当时的这个上游我们说的这个交易成本的上涨以及石墨价格上涨的一个影响，一季度负极公司的盈利能力都不算是特别好。那么价格也确实在这个上个月就已经出现了这个上调的一个情况。那么对于正极来讲的话，其实比亚迪这边的话，在今年来看的话，已经是实现了两次的涨价。那么年初已经涨过一次前段时间因为磷的这个成本的原因也涨过一次。当然除了磷之外的话，可能也涨了部分非磷的一些这个加工费那么接下来的话，可能宁德时代这边的这个价格谈判的话，也会紧锣密鼓的进行所以总的来讲的话，就是在这个材料端来看的话，它其实是一个量价齐升的逻辑。那么量价都会带动整个利润这边的持续的一个上涨。但总体上来讲的话，大家这个也能够发现就是其实往今年来看估值其实大部分公司即便是按照涨价之后的这个价格去算这个年化利润的话，那么其实可能算出来的这个估值也基本上到了差不多20倍这个略多一点这个水平的高点的时候所以在这个点位的时候其实资本和二级市场资金呢是很难在上面再继续打很大的空间。那么因此呢，就看到了这一波其实因为一些消费税的原因，包括因为上涨率涨到20万可能会担心需求抑制的原因，出现了一定的下降，一定的股价下跌。说白了就是大家可能在这个刚之前这个相对比较高的位置上这个上不出太多空间，那么一旦有一些相对这个大家觉得说是利空的东西的话，那么就引发了整个下跌。但为什么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宁德时代下跌幅度是相对偏少的，甚至周五还是比较确定的，周五还是上涨的。那这里面就要谈到一个所谓的我们对于它的价值判断。首先大家都很清楚宁德时代是整个锂电赛道里面利润兑现最好的一个赛道，那一个公司，这个我觉得是没有之一。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或者说可以说从这个23年的第三个季度开始，公司基本上是连续兑现了或者是超预期兑现了有差不多10个季度以上。那么在这个整个这么大的一个锂电赛道来讲的话，不管是电池还是材料环节，能够持续的连续10个季度以上兑现的公司可能只有宁德时代一家。那么它的这个高业绩确定性以及在锂电池这个赛道上越来越强的这个竞争力确实是保证了它的一个份额的持续替代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逻辑。那么这个我觉得是最核心的。所以这个公司呢被所有人都认为说是一个长期的有价值可以长期拿的一个品种。所以总的来讲的话，就是我们还是比较看好以宁德时代为代表的锂电价值股可能在这段时间它的一个抗风险能力，或者是说它的一个逆势上涨能力。 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在过去也是持续能够兑现这个业绩的一些锂电材料的公司。同时呢，他们在这一波因为没有特别明确的量价齐升的逻辑走的相对也比涨的相对比较少啊。那么涨的比较少的话，可能对于这个估值的这样的一些影响就不是那么大啊。比方说像科大力，比方说像这个泛泰科技啊，那么它这两个标的的话是比较典型的，没有太多价格上涨的价格逻辑，更多的是靠量增去带动整个公司的业绩上的一个增长。那么这一块的话，我觉得也是可以去重点的重视一下。此外呢，还有一些方向，比方说像这个，比方说像这个我们接下来重点谈的电力电网的方向，那么它可能也是偏价值属性会比较强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周五啊，整个的这个电力板块继续的是迎来了上涨，电网板块很多的公司的话，整体上来讲涨得也不错。那么很明显啊，资金在下跌的过程中呢，实际上是有一定的这个。有一定的这个想去通过抱团在电力电网这个赛道里面去寻求庇护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投资的这个倾向。那么实际上我们回到电力板块的这个推荐逻辑来讲的话，这个赛道其实在今年的这个3月份以来走的整体上还算是在传统行业里面比较强的。那么很重要的原因确确实实是跟算力协同有很大关系。那么算电协同战略的政策的推出其实让资本市场意识到了这个绿电在 IDC 这个赛道大规模爆发出来之后它这个价值。那么不仅仅是说对于一些这个绿电公司，它能够提升它的这个绿电的这个上网率或者是降低了它的一个气候情况率，同时呢，我们也确实看到了在宁夏中卫内蒙有一些这个真的是算直连的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新能源项目开始去爆发那么这个直连的话，其实指的是说我确实是在 IDC 边上物理距离非常近的一个地方去建设这样的一个新能源风光电站，那么发完电之后的话，直接的升压接入到当地的这个所谓的低压的一个配电网络，然后再通过变压器降压直接去给这个IDC 去供电。那么这种这个近距离的我们说的这个绿电直连的情况，其实会更好的去保障这个当地的 IDC 这边的一个功能的一个情况。那么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技术问题需要克服，比方说你这个绿电是否要去接，比方你这个绿电是否要去接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储能设施包括这些储能设施怎么去排布等等，那这些的话确实也有很多的讲究这个是我们说的这个绿电它本身在算力协同这边的一个价值包括说这块的一些偏主题性的一些投资思路此外呢，其实现在也逐步的进入到了夏季，那么迎峰度夏这块的话，对于电力这边的这个保障的话，我觉得要求越来越高所以一般来说，在6月份这个迎峰度夏的一个过程中相关的一些虚拟电厂赛道的一些公司包括说这个电力相关的公司，实际上是非常重要。那么虚拟电厂和需求响应往往他们最大的一块价值的一个时间就是在夏季当我们看到整个负荷非常高的时候通过这个虚拟电厂和需求响应能够这个极大程度上去保障这个负荷这边的一个供电。那么通常意义上来讲的话，就是在一个虚拟电厂的范围之内去加大这个储能的在这个用电高峰的一个放电的力度、放电深度那么减少这个相关的一些微电网的一些储能设施的充电的一个情况或者说更多的时候是在这个低谷的时候充电，高谷的时候集中的去放电，然后来实现这个调峰，从而去实现这样的一个度电的一个利润这个是目前整个信息电厂还有需求响应它的一个核心的逻辑。那么电力这个赛道的话，一般来说在这个迎峰度夏的时候不管是风光伏的这个绿电，它的这个开工率会相对或者说上网率会更高一些，还是说火电在迎峰度夏的时候它需要满负荷的去开启运行，整体上来讲，这一段时间他们的利用销售和他们的收入利润都会有相对比较好的一个阶段性的表现。那么这块的话，我觉得也是市场愿意去投资电力很重要的一个逻辑。那么回到电网这个赛道来说，电网呢，其实在过去这个很长的时间，甚至可以说从2024年的主要是开始走的都会比较弱，除了可能有这个相关的 SIP 概念的中国西电四方股份等等，那么大部分的电网设备公司走的真的是非常非常弱。那么他们的这个风格确实也是不大受待见。不大受这样的一个牛市待见但实际上呢，我们可以看到一点，就是不管是这个电网总体投资的这样一个宏观数据，还是说我们看到的一些非常多的电网的微观数据，整个的电网今年的投资金额各方面的数据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那么这个我觉得是现在很大的一个程度，很大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程度。那么从目前的这个从比方说大家耳熟能详许继包括平高相关的公司来看的话，今年的整体的这个利润的话，这个基本上还是会有一定的增长。那么，一方面是来自于特斯拉和柔性自由输电这边的一些集中的业绩上兑现，另外一方面呢，确实也是跟整个的，这个，确实也是跟整个的这个， 确实是跟整个的这个配网建设，包括新通信相关的建设也包括了这个变电自动化等20类建设其中在15可能会比其中经济发展带来的一个综合的一个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总的来讲的话，就是业绩上还是有支撑，同时呢估值呢相对来说并不那么高，我觉得这公司还是会在接下来有一段时间可能会有一定的反弹的空间。那么IDC 这边也确实是可能大家更多的关注了液冷和电源，在过去的一两个月的时间，涨幅相对也比较大。但是可能北美缺电这个赛道来说的话，近期可能炒的也会比较少。那么之前电网赛道，多数公司其实在去年的12月份还是炒了一波所谓的北美缺电的这个映射，他们并没有太多的这个出海的业务，除了可能像热电器这种但是呢确实也是炒了一波这个所谓的电网设备的映射。所以我们不排除可能在这个电网设备板块的话，可能伴随着美股最近的一个震荡和相关的一些缺电概念的一个上涨，可能也会再次的去炒这个非缺电的一个映射。同时呢，在这里面可能最具有价值的股票呢，我觉得还是热电器一方面呢，它确实也是受益于国内电网的一个建设第二方面呢，它确实也是深度受益于海外出口这块的一些需求的爆发这一块的话，我觉得还是应当给予足够多的重视热电器的股票这个的话，我觉得也是我们今天第二个讲的这个价值赛道，就是这个电网赛道但最后简单的跟大家再汇报一下，同步一下我们对于这些所谓的成长赛道他们的一个观点短期来讲的话，我们觉得说 IDC。包括的相关的一些这个MLCC 包括液冷包括了这些这个包括了这个光模块相关的一些上游材料这些东西，其实也是很多都有电信的标的。我们觉得说整体上来讲，可能还是进攻还是要靠他们所以我们并不认为说在当前这个时间点上要全面的转向防守，可能还是要在成长这边去做一些更为均衡的配置。那么，我们复盘了最近两个周的一个跟 AI 相关的一些公司的上游材料的一个表现，确实涨得非常非常好这个的话也引申出来我们对于 AI 上游的材料相关板块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投资观点，就是这些环节呢，他们毫无疑问会直接受益于 IDC 对于量的一个需求爆发。同时，因为上游可能扩产会周期会比较的长，相对来说扩产难度会比较大，所以可能会有一定的价格膨胀的逻辑。比方说随便举个例子说这个。MLCC 上游的这个镍粉包括 MLCC 上游的一些这个国材料对应的这个碳酸钡也包括了可能大家都没有怎么听说过的光纤上游的这个宝文材料信德新材还有这个光纤上游的一些四氯化硅这个红柏新材等等再加上可能还有一些这个 MLCC 这个本身再往上游的一些化工材料的一些细节这边我们就不去多讲了。甚至可能最近大家也会发现说超级电容，实际上原力股份、超级电容也在炒，所以这些标的呢，很明显大家共同的一个逻辑就在于说，整个的 AI 需求的爆发带动了这些行业需求的爆发之后，可能会对于价格段也会产生一个比较强烈的刺激，会有一个价格通胀的逻辑。所以总的来讲的话，现在市场对于这一块的这个演绎的话，我觉得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的充分的。那么这些赛道的话，往后面来看，到底有没有这个？机会的话，我认为说可能还是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机会可以去再去挖掘挖掘所以以上就是这个可能在成长赛道里面我们注意到的一些偏上游周期类的一些这个材料赛道它的一些投资逻辑的分享。那么最后回到 IDC 和液冷这一块我们觉得 SIT 呢依旧是我们本周从进攻角度上来讲依旧非常非常看好的一个赛道。那么从 SIT 角度上来讲的话，其实在过去两周这个赛道核心的公司尤其是偏上游的这个云龙股份这种非精量芯。包括上游的这个零部件这个高频压器，整体涨幅都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那么往这两个方向去看的话，也能看出来市场可能更加重视这个 SIT 赛道它的上游的一些核心元器件、核心器件的一些投资，而不是去这个重点去关注像 SIT 这种整机环节。所以总的来讲的话，我们觉得还是会有比较好的这个在上游相关一些材料挖掘上的机会。我们上周呢，实际上也给大家新增推荐了像中融电器像良心股份这样的一些偏上游的。这个电器电子方面的一些公司，那么这些公司的话，其实这个整体上来讲的话，竞争格局还是非常清晰的。比方说在 SICB 过载断路器这个赛道上，像良心股份是在国内的做断路器公司里面，所有的断路器公司里面，在这一块技术能力最出色，而且有非常成熟的直流断路器的基础产品的能力的一家公司。另外呢，像我们说的这个钛晶电的电子它也是在船舶上面的 SICB 已经实现了规模性的出货，今年一期有6000万的收入。那么从这些赛道来说的话，这个电子电器呢，它固然跟 SIT 没有直接关系，因为它其实也会在HVAC 上面会有一些应用但整体上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是会相对来说有比较大的想象空间。如果我们硬要从电子电器上游的电子电器赛道去挖的话，我们觉得说 SIT 这个赛道可能关系度最大的还真的是 SIB。 如果我们在这个 HVDC 这个800伏这个赛道来看的话，其实固态断路器它并不一定是要用，因为它的这个各方面的这个性能呢，确实非常非常好，在 H 呃这个 H 呃在这个 HVDC 800伏这边确实用不上。但是如果我们往 SiC 这个环节去看的话，LSCB 的这个渗透率，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个很大的提升。当然这里面呢，其实会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问题，就是 SSCB 和这个断路器。他们的一个替代关系啊，这边的话，因为时间有限的话，我们就不去展开了。不管怎么样的，就是 SSD 的性能肯定是比自由断路器要更好啊，价格也是高得多啊。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话，我觉得可以去在我们接下来的一些研究里面给大家去做更进一步的分享啊。但确实是固态断路器呢，跟 SSD 的这个衔接度是在跟其他的薄膜电容啊、继电器、熔断器比的过程中是更加容易去衔接的一个环节啊。以上就是我今天的这个汇报，也希望本周的这个巡讲汇报。针对于成长和稳健这边的金融配置这样一个观点，能够给大家新一周的投资起到一个帮助啊，谢谢大家。